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以斯帖被领养的孩子。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关于以斯帖记的信息。我从书中找到了信息的主题，但是今天早上我需要扩大我的信息基础，以便对该主题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我要和你们谈关于领养。领养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神学上讲，这意味着神眷顾和保护有罪的世人。论家庭生活来说，这是指把他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子女抚养。领养这个词对被领养的孩子和养父母来说都是充满感情的，这是因为有许多原因使孩子被领养，也有许多原因使家庭领养孩子。每个被领养的孩子和每个养父母的故事都是不同的。领养孩子之前是经过多次的讨论和祷告的。在澳洲至少有三种不同的领养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为领养认识的孩子，这意味着养父母已经认识被领养的孩子。这种领养占澳洲2018年到2019年所有最终领养的 68%。 以斯帖属于这种领养方式，他失去了双亲，他的堂兄领养并抚养了他。神领养我们成为一家，和我们领养孩子成为家庭一份子有一些相似之处。第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两者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救赎我们，拯救我们和领养我们。同样的，养父母全心全意为养子女付出他们的心血。我们被神领养是为了他的荣耀，也是我们的福分。同样的，领养儿女对我们领养孩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耀，对养子女来说有如宝贵的父母是一种有如此宝贵的父母是一种福气。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当我们被神领养的时候，我们成为了神的合法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天上的产业等着我们。同样的，我们所领养的孩子在法律上是我们的孩子，成为合法的一家人。领养是一个既感动人心又敏感的课题。然而，领养孩子应该被理解为荣耀的事。正如有人在解释救赎的教义时说，领养是其教义的高峰，因为它使我们有福分称主宰万物的耶和华为我们的阿爸，天父阿爸。这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如此的甘甜。今天我想谈谈对关于领养的一些事实研究，以及关于领养的圣经例子。让我们看看有一关领养的史实研究。首先，让我由在对澳洲领养孩子的一些事实研究开始。有一篇名为《儿童福利系列》的论文，其编号69的论文标题为2017至2018年 澳洲的领养，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澳洲领养的一些统计数字，这包括本地和跨国领养。在2017-18年度，330个孩子成功被领养，与2016-17年度的315个孩子被领养相比，增长了增长了5%。但是从1993-94到2017-18的25年间，在澳洲被领养的孩子却下滑了57%。对于跨国领养，自2007到2008年以来，从家庭正式申请领养孩子到领养手术完成的中位数时间一直在增加。2014-15年度的中位数时间长达5年0-4个月，达到了顶峰，但随后在2016-17年度降到不到三年。2017-18年度的中位时间为2年0-11个月。我认为对于领养家庭和领养孩子来说，等候的时间太不合理了，而且显然是很长的。在所有的最终的成功的领养的个案，20%为跨国领养，80%为澳洲的孩子。参与本地领养的所有养父母中，有一半年龄在40岁以上。对于跨国领养和领养已认识的孩子而言，养父母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比例还要更高。这分别于41% 和81%。其实有许多原因促使生母将孩子送给别人领养，即使我尝试列出原因，也无法做到全面。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生母所面对的各种生活挑战和挣扎，他们常常为自己将孩子送养的决定做辩护，他们内心充满内疚感，人们指责他们将孩子送走是事实。这促将孩子送养这样的选择所造成的压力和情绪波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可能感到悲伤和痛苦，或者感到遗憾和内疚。在不指责其原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知道每个被产下的孩子的情况都是完全独特的，因此将孩子送养的原因可能是无限的哦。如果我能列出几个原因，我可以说，第一，他们这些生母他们缺乏资源，他们没有能力带大孩子，或者第二，他们的健康情况不理想。当我谈到健康情况，健康的情况，我谈到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还有精神的健康状态哦。他们很可能患有严重的残缺，无法履行母亲的责任，他们根本无法长期地照顾孩子。第三，他们的生活状况可能不佳，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稳定的居所，或者他们与伴侣的关系不佳，最终成为单亲父母。他们根本无法负起这种责任。第四，他们的孩子可能有特殊需要，因此他们认为孩子需要更好的家庭来照顾他们，或者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出于任何一种原因，我们都应该同情他们。即使他们没有受到创伤，他们也会感到痛苦和悲伤哦。当教会还在以前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访客上门要求到里面看一看。我们以前集会处 我们以前的集会处以往是一个未婚妈妈或怀孕妇女的临时居所，这些访客曾经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并产下了他们的孩子，将孩子送养。其中一些人非常难过，即使这经历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们仍然无法克服悲伤。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应该轻率地讨论十月怀胎后并将产下的孩子送走的母亲。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母将她的孩子送养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比起他来，别人能够更好的提供孩子过生活。这源于无私的决定，是为孩子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第三，也有许多原因导致一些夫妇为也导致一些夫妇想要领养孩子。领养孩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我相信领养孩子和将孩子送养的原因一样多，这表示每个个案都是独特的，每个领养父母都有不同的经历促使他们做出领养的决定。例如按照神圣的智慧和意志，有些夫妇不能怀孕，尽管不育症可能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问题，但是在神圣的旨意中，意志中，是神对他们和被领养孩子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下，养子女在养父母的心中诞生。第二，有些夫妇有健康的问题，他们可能有遗传病，因此他们的亲生子女极有可能遭受与他们相同的疾病，他们不适合生育。或者有些女性因为健康的问题而不能生育，而不能或不要生育。我有一个朋友患有遗传病，他不适合生育。他和他的妻子甚至在结婚之前就讨论了此事，并决定领养孩子。有些人可能认识被领养的孩子，也许孩子是孤儿，就像以斯帖那样，以斯帖就是其中一个。或者因为他们的父母不能照顾他，因此认识婴孩或其家人的人可能会领养孩子。夫妇领养孩子还有许多的其他原因哦。让我们看一下圣经里的领养的例子。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是希伯来女子约基别所生的。摩西出生的时候，对于希伯来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埃及法老下令杀害所有的希伯来男婴，因此摩西基本上一生下来就得死，他是不应该活下来的。他的父母尽全力将他藏起来，但是他们不能再将他藏在家里了。他们尽全力凭信心拯救孩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拿了一个蒲草箱，涂上石油，把孩子放在里面，再将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荟丛中。那时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到箱子就打发 婢女把箱子取过来。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六到七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六节，他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从摩西的生命中能够找到了一些真相，那就是第一，送走摩西不是他父母错误的决定，而是神的意志在这时候让摩西被另一个家庭领养。这是神的工作，他在历史上的工作。摩西从他血亲的家被带到法老的家，是神护理的工作。这不是一个错误哦，这是按神的智慧所行的。我们不应该凭我们所见到的来判断，毕竟埃及人是异教徒，他们是压迫希伯来人的敌人。外人可以指责摩西的父母将他们的儿子送给不敬虔和邪恶逼迫他们同胞的暴君领养，但是他们凭着信心使他死里逃生，他们也必须通过信心使孩子屈服于如此的艰难境地。他们是通过信心将孩子送出去的。该命令背后的原因是希伯来人的人数神的智慧胜过人的智慧，神的智慧胜过人的智慧。考虑一下他的父母不能将他留在家里的原因，那就是法老下令将所有的男婴给杀死。该命令背后的原因是希伯来人的人数增加极其强盛，对统治埃及的构成威胁。我们都知道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因此神对他子民的恩赐意外成为了他们在埃及受难的原因。接生婆被令要杀害所有男婴，让女婴存活。接生婆因敬畏神不敢任意杀害，接生婆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向法老撒谎。这些接生婆他们被令要杀害男婴，但是他们因为敬畏神而不敢任意的杀害，他们不顺服法老的命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摩西出生了。他很可能已经被害死，但是相反的，他因被领养而成为了埃及王子。谁能想到呢？摩西被领养是神的奥秘。摩西在法老皇宫里享有的特权和机会，不然他是不可能经历他所经历的。摩西被领养是神的意志。摩西在芦荟丛中时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我们必须注意到她与摩西相遇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同时来到同一个地方，找到了摩西，法老的女儿找到了她。我要你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哦，这不仅是神对摩西的安排，也是神对他子民的安排。神的神圣智慧以一种强大而出乎意料的方式运作一致，摩西可以在宫中成长为皇室。我们必须记住哦，他将成为希伯来人的领袖哦。希伯来人没有任何管理和行政的经验，他们最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还不是一个大国，他们只不过是埃及人的奴隶哦。他们是从事劳动的，是不会建立政府和管理国家的人哦。摩西以埃及王子的身份长大，并接受了埃及所有出色的文化和并接触了埃及所有出色的文化和知识哦。摩西被培养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哦。由于他是皇室，他得到了最顶尖的教育。没错，摩西虽然没有也不能够与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在父母的家中长大，但事实上他确实被埃及公主领养，并且以一个埃及人的身份过活。他或许因他非凡的生活情况而感叹，他也一定经历过身份危机。他渴望和他的人民在一起，他可能提出疑问，尽管他有他自己血亲的家庭，那他又为什么被另一个家庭领养呢？当时摩西并不知道神对他和他的子民将有伟大的计划，是神神圣的智慧使他成为了一个养子。摩西被领养是出于公主的同情心。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摩西的养母。我们只知道她是法老的女儿，一般而言评论家认为她不是到尼罗河洗澡，而是行洗礼仪式。她打开箱子，看到一个啼哭的三个月大婴孩。她见到了孩子，她心疼孩子，他可怜孩子，这是神在公主心里做的美好工作。尽管他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婴孩，一个不应该活下来的婴孩，他怜悯这个孩子，他千方百计的要保留孩子。对于需要家庭的孩子，所有的养父母都是由爱与同情开始的。摩西的姐姐巧妙地建议为孩子找一个奶妈，并得到了法老的女儿的接受。摩西一直由他的亲生母亲照顾，直到他断奶后才被送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给他起名叫摩西，成为了埃及公主的儿子。这里能够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节找到。被领养并没有减少养子的荣誉和尊严，反倒是成就了神的意志。当我们问到谁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那很可能就是摩西哦。摩西是名副其实的旧约大要，他把希伯来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以色列的第一位领袖，也是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人。 他是因环境和神神圣的智慧被领养的。他之所以被领养，既不是因为他的亲生父母讨厌他，也不是因为神对他不仁慈，也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俊美的孩子。相反的，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有不同的见证。希伯来书第11章第23节，我们读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7章，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7章，我们将读第17到22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17节，即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孩子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被领养于第十七节中，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间紧密相关。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俊美的婴孩。当他最终被发现的时候，法老的女儿领养他作为他自己的儿子，因此他能够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成为自己子民的领袖。摩西被领养是神特别的应许，神通过摩西应验了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于被领养的孩子，神有特殊的计划，他们是特殊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不会多谈这个例子，而是简短地做出评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到25是一个关于耶稣降世的事迹。在第18节，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怀孕与约瑟无关，她是无辜的。很明显的，她不是耶稣的亲生父亲。她正为玛利亚突然怀孕发愁的时候，主的使者向她显现。约瑟正为玛利亚突然走孕发愁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我们读到，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约瑟不是耶稣的生父。以及我们在第25节看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能够看到约瑟和 和玛利亚之间是没有肌肤之亲的，时候到了，玛利亚便生下了耶稣。根据这节经文，是约瑟给这孩子起名耶稣的，正如主的使者在第21节吩咐约瑟的，在世人的眼中是约瑟为孩子所起的名，就像亲生父亲为亲生儿子所做的那样。我们也在其他的经文找到更多有关耶稣与玛利亚和约瑟之间的关系的叙述描述。让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41-50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50节，这里叙述了有关耶稣12岁的那年的一件事。那一年呢，耶稣全家人往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看一看第41节，41节，每年在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约瑟和玛利亚是耶稣地上的父母，所以我们在这节里头看到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里指他父母。在第43节，他们回家途中丢失了孩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3节，守满了7节，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在钦定版圣经将这节的后半段译为约瑟和他的母亲并不知道。钦定版圣经并不是将这节译为他的父母，而是约瑟和他的母亲。这见证了耶稣是由童女所生的，以及耶稣在第49节这样提到他的父亲。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而约瑟身为耶稣地上的父亲的权利并没有被剥夺。看看玛利亚在第48节对耶稣所说的话。玛利亚对耶稣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他的母亲这样对耶稣说，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约瑟的养子，并且在最后我们看到他顺从他地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说他和他们一起下去，去拿撒勒，并顺从他们。但他母亲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我们在这里读到耶稣顺服了他地上的父母，顺服在他们之下。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以斯帖。我们是从他的故事开始探讨领养这个主题。以斯帖被摩迪改领养，与前两个例子不同，摩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因此以斯帖是摩迪改的亲戚。以斯帖记第二章第7节向我们介绍了以斯帖和他的背景。摩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莎，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摩迪盖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 他的养父是摩迪改，他的名字原叫哈大沙，意思是番石榴。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以斯帖，是星的意思，星星的意思。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何时何地改的，但是如果我提出一个理论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是摩迪改改他的名字的，因为我想不到他要改他名字的任何理由哦。取而代之的是，当他成为王女王后，他的名字被波斯王听改成尊重又华丽哦。但是要记得，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以斯帖他的父母双亡，并没有记录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也不知道以斯帖的感受，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以斯帖是多大的年纪。但很可能他父母双亡的时候，以斯帖可能年纪还轻哦。这也是他为什么被领养的一个理由哦。他清秀美丽，他属于便雅悯支派，在第二章第五节中提到摩迪改是便雅悯人。在二章第十五节找到他父亲的名字亚比孩，意思是我的父是大能的。以斯帖应该是在波斯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的。以斯帖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读到，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散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摩迪改也在内。根据这段经文，摩迪改的祖先被掳到波斯。即使波斯王古列下诏通告说以色列能够回返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后人却没有这样做，因此以斯帖应该是在异乡长大的哦。身为养父的莫迪改照顾了以斯帖，亚哈水鲁王废掉他的王后瓦斯提，将他贬为平民，并同意在国中各省的少女中另寻一位王后。以斯帖和许多年轻的少女都被召入宫。在第二节第十一章，我们读到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迪改要知道以斯帖的习惯，我们要记得摩迪改收以斯帖为他自己的女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父亲对女儿的关心。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到十五，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节，摩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亲、你父家必知灭亡。岂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在第以斯帖第二节，我们知道，以斯帖因为这个危机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摩迪改给他了这个回复，这个严厉的回复，对他说：“你岂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摩提改严厉地教训以斯帖，他对他的爱是严格的，他对他的严格是爱哦，这是大多数父母都做不到的一点，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成长的时候，许多基督教父母回避谴责子女属灵上的过失。可以肯定的，以斯帖在家接受了很好的属灵的指导，甚至他在成为皇后后，他仍然听取言甚至在他成为王后后，他仍然会听取养父的严厉却真实的教训哦。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摩提凯是很认真很用心的去抚养以斯帖哦。摩提凯必定是正确的抚养，他有迹象显示摩提凯在宗教教育上、宗教教育方面上有严格的指导哦。因此以斯帖是一个顺服父亲的孩子哦。以斯帖第二章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摩提凯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在第二十节中再次重复了这一点，以斯帖照着摩提凯所吩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摩提凯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在以斯帖入宫之前，摩提凯吩咐他不能告诉别人他的籍贯宗族，即便在他成为女王之后，仍然遵守摩提凯的吩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父女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把他们的关系看作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哦，而是如同亲生父女的关系哦。女儿即使成为了王后之后，仍然显示出对父亲的尊重。他们之间有牢固的关系。特别是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籍贯宗族，是因为摩提凯要他这样做。奇怪的是，以斯帖成为王后应该是一种虚荣哦，但是他却没有透露他的宗族。这很有可能是摩提凯是一个谨慎的人，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哦。他一定是知道以斯帖被封后会引起人的妒忌，尽管我们不知道瓦斯提是哪里的人，但是瓦斯提他自己的人民或者许多对王废除王后的决定感到不满的人，就人口而言，犹太人按人口的比例仅不过是王国中的一个小部分哦，他们也不是王国里土生土长的人哦，而是被俘虏及其的后裔哦。无论如何，以斯帖像以前一样听父亲的指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信任的关系，这两人之间互信的关系哦。我能够看到的是，摩提凯很好地栽培以斯帖成为一个配得做一个帝国的王后，他受到良好的栽培哦。 以斯帖是一个关心父亲的女儿。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莫提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这是在恶人施祭煽动国王灭绝犹太人后哦，这恶人在煽动国王灭绝犹太人，却不知道王后他本身也是个犹太人哦。摩迪改知道他的子民大祸临头，即使在朝门前，他也痛哭哀嚎哦。然而以斯帖并不知道他痛哭哀嚎的原因。我们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节看到他感到忧愁哦。这是女儿对父亲的自然反应哦。以斯帖像他的父亲一样，当他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父亲的选择。在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读到：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这是以斯帖回复他父亲莫提凯的回复，通过他仆人的回复，他对他父亲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摩提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他们两人都决心不仅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子民做正确的事。对莫迪卡而言，伊斯帖是一个那么贴心的女儿，即便她是一个养女。按属灵上来说，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她领养的孩子。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说道，我们这样的读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领养是养父母的荣耀，也是养儿女的福分。因为要讨论这个领养的课题，我不得不利用养父母、养儿女类似的词，但是他们与血亲父母和儿女没有分别。正如神对摩西和以斯帖有特定的目的，神对我们的孩子也有特定的目的。愿主赐福于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并在他们当中成就他的旨意。让我们低头祷告。